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在这里有乐意，还有谁？还有小光老师，小光老师你好，
你好乐意
啊，小光老师啊，第一集的节目播出之后，就有听众朋友马上留言，他们呢就把他们家中啊家里的情况跟亚伯拉罕的家庭来相比啊，有感而发。一萍姊妹她就说，她家里真的是这样，是一个问题发生了就没有好好解决，反而问题更多。比如说呢，周天呢早上，她跟她丈夫就是因为买菜的问题吵起来，因为她丈夫买很多菜回来，然后呢，她就说：“哎呀，两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冰箱放不下。”老公听见她这样说，就大发脾气，然后呢，姊妹就更受伤害，她就不想听老公一直在啰嗦。他就说：“哼，那我走路去礼拜，就是去那个礼拜堂哈。”哇，老公一听更生气：“你出去就不要回来，为什么要走路？”然后呢，老婆的就说：“我惹你不高兴吗？”最后，她老公还是让步送她了。
啊，这个故事还挺真实的，可能在很多家庭都会发生。啊，他的争执其实看起来是件小事情啊，买菜多啊这样子。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夫妻遇到问题呢特别容易找对错，就好像说我的主意是对的，你的那个做法是错的，你就要改。其实找对错的时候呢，就好像只有那个对的方法才是。其实我觉得更应该就是换位思考，他这样做的那个动机是什么？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可能大家都把里头的那个谈出来，而不是简单说行为上你要改错啊，要做对，可能就更容易达到一个协商，能理解对方的用心。这样的话就充满了更多的关爱呀、理解呀。
所以送给依萍的问题就是：究竟你老公为什么要买那么多菜呢？自己要想一想。好，还有海华。海华呢听了他就有感动，他说我们讲的亚伯拉罕的家庭呢，其实跟他的家庭呢也是有相像的地方。他跟他老公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内心的想法没有表达出来，而是猜测对方的心思。比如他说昨天跟老公一起的时候，就聊到从前刚刚结婚彼此对对方的看法，他老公就跟他说，刚结婚的时候一出去买衣服你就不高兴给我脸色。那海华就觉得很冤枉，因为他真的不记得自己有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自己呢就告诉老公，刚结婚的时候最大的挑战就是怀孕在家养身体，但手里每个月只有200块钱。那老公呢就很惊讶，哈，怎么你当时不跟我说啊？那海华就说：“哎呀，当时我想啊，你赚钱呢，在外面很辛苦，我不想给你添麻烦，反正婆婆和妈妈也会做饭给我吃。”她老公就觉得：“哎呀，你当时要跟我沟通啊。”那海华就说：“哎呀，我这个人是很难跟别人表达我的需要的。”
他其实前面概括得很好，就是说他们各自内心的想法都没有表达出来，然后就猜测对方的心思。而且因为恐惧做出行动，跟家人哈，其实真的要真实的表达你内心的需要。如果你不表达，对方就会猜。你像她老公猜，他说因为买衣服他就生气。其实他可能根本就没有生气，或者当时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想法，或者脸上有一些表情。但是她丈夫就一直记了这么多年啊，就是没有真实的把当时的情况就是澄清。所以我觉得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内心的需要是一种谦卑的。
为什么师母用谦卑两个字？
你让对方猜的时候，你觉得我在掌控局面。你要知道我想什么，你爱我你就能够想得到，你就能猜得到。 所以我是掌控那个局面的。
嗯，
但当我表达的时候说，我说哎，我这个时候啊，看你脸色不好，你是不是生气了，我其实是想知道你的想法的，这个就是一种谦卑嘛。
嗯，
你不是高高在上，你是谦卑的表达。当你谦卑的表达的时候呢，对方就知道哦，其实我不是那个想法，我不是那个对你有意见，只是我想到了其他事情或者怎么样，或者即使有想法我们也可以沟通，表达需要是一种谦卑。
明白，真的说得很好，而且也是对方的一种尊重。
对，
那我相信两位听众朋友呢一定大有收获哈，谢谢师母。那今天我们有新的故事，故事里面呢看到有两个人物哈，今天讲一个，下周讲一个，一个是永不放弃，另外一个呢是永不回转，我们一同来听听。
哎呀，疼死我了，爸，求求你不要了，救命啊！
忍忍吧，忍忍吧，加油啊！
爸，来吧，你想怎样就怎样，听你的。
佩服，点赞。
哎，你在为谁打气呀？
你说呢？
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
我是耶利米，犹大国约西亚作王第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他说，
你未出母胎，我已把你分别为圣，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此后耶和华的话就常常临到我，直到西底家王末年，耶路撒冷被攻陷，很多同胞被掳去，我们国破家亡。耶和华的话还是常常临到我。后来留在耶路撒冷的一些犹大领袖和百姓想去埃及避难，耶和华有话临到我，警戒他们不要去埃及，可是他们不听从，不单他们自己去了埃及，还是硬把我抓去埃及。就是在埃及，耶和华还是有话临到我，让我告诫这些悖逆的同胞，可是他们听不听我所传讲的话呢？唉，猜你心中也有数啊，我的同胞有多么的叛逆，你肯定有所听闻了。我所传讲的没有人听，我当然有沮丧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我既然受命于耶和华，我永不会放弃宣讲神的话，只要他有话临到我，我就会宣讲。听到这里，可能你会说，耶利米啊，你毅力惊人，佩服呢。唉，其实啊，真正的百折不挠永不放弃的是耶和华才对啊，是神一直不放弃，一直吩咐我要不断地发出警告的声音。我当神的代言人这么多年，有一件事情一直印象很深刻。话说约雅敬王第四年，当时尼布甲尼撒刚刚即位，巴比伦军队大举地侵略其他国家，耶和华所预言的坏情况也逐步出现了。当时耶和华就对我说，
你取一卷书卷来，在上面写下我在约西亚作王的时候开始直到今日，对你所说论到以色列和犹大以及列国的一切话，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给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 就回转，离开自己的恶道，我就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
你看呐、啊，神总是想给我们机会回转，他要我宣讲这些劝人悔改的信息。到当时已经20多年了，他还是没有放弃。于是我把巴录叫了来，巴录就把耶和华向我所说的一切话都写在书卷上。写完之后，我吩咐巴录说，我被阻止不能进耶和华的殿里去，所以你要进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殿里向众人宣读书卷上的话。巴录就照着我的吩咐去行，在耶和华的殿里宣读书上耶和华的话。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一切的话，就下到王宫，进入书记的房间里，领袖都在那里坐着，米该亚就把所听见的一切话告诉他们。领袖听了，就派人去见巴录，请他把宣读的书卷亲自拿来。巴录去了，就向他们宣读。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害怕起来，觉得必须把这一切话禀告约雅敬王。不过在禀告王之前，他们叫我和巴录先躲藏起来，他们这是一番善意啊，要保护我们。然后他们进内院去见王，把这一切话都禀告给王听。王命人去把书卷拿去，并且命人在他和所有势力左右的领袖面前宣读书卷。王和他的臣仆听见书上说，巴比伦王一定来毁灭这地，使地上的人畜都灭绝，他们竟然不惊惧，也不撕裂衣服。只见王越听脸色越难看，接着居然用小刀把书割破，然后丢进炭火里。有些的领袖慌忙恳求王不要烧着书卷，王却不听他们，直到把全卷都在盆中的火里烧尽了。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我也不敢想象自己会有多么的难过呢。后来王还吩咐人去追捕巴录和我，但耶和华把我们隐藏起来了。书卷给人烧了，我的确心灵也受到了打击。可是后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你再取一书卷来，把犹大王约雅敬烧掉的前一书卷里原来的一切话都写在书卷上面。至于论到约雅敬，你要说他的后代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王位上，他的尸体必抛弃在外，日间受炎热，夜间受寒霜。我必惩罚他和他的后裔以及他臣仆的罪孽，我必使我对他们预告过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及犹大人的身上。
于是我取了另一卷书卷交给巴录，巴录就从我的口中把犹大王约雅敬在火中烧掉的那书上的一切话都写在书卷上，还加上许多相仿的话。你看呐、啊，耶和华就是这样不死心， 一定要让子民有机会听劝诫，
听劝诫，
早悔改，
早悔改。
我们真是因为看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
刚才的故事最重要的部分是参照耶利米书第36章写成的，就讲到上帝吩咐耶利米把过去20多年呢，神透过他对犹大国的劝诫都写出来，目的是希望犹大人从头看一遍就会回转归向神。写成之后呢，巴录就在圣殿宣读，引来领袖的注意。终于约雅敬王也听到书的内容，但他并没有悔改，而是把书烧掉，下令要追捕这个耶利米和巴录。神命耶利米再写书卷，而且预言约雅敬这样是会受到神的惩罚。那小光老师，从开始吩咐耶利米传讲信息到神吩咐他写书卷，其实耶利米大概传讲的什么信息呢？神的子民又是如何的反应呢？
耶利米作为神呼召的先知，其实一直在向神的子民传递他的信息啊，就是指责犹大人拜偶像，然后他们内部呢又欺压穷人，所以神就多次警告会兴起北方的一个民族来攻击犹大，而且呢就说让全国上下都悔改。但是好像一直到现在都20多年，没有太多人听耶利米的讲话。
是有人听，但是不多哈。在耶利米书25章3节呢，其实讲到这个情况，就是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呢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是耶利米说的哈。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这是当时犹大国人民的那个情况，就是叛逆神。那么在政治方面，当时又是处于怎样的形势呢？
北方有一个国家叫巴比伦，就慢慢兴起了。在耶利米写这个36章这卷书的时候呢，已经是尼布甲尼撒的父亲那个老王已经死去了。那尼布甲尼撒呢，就接替他父亲做王，他就往南进攻，要攻占很多的地方。其实包括当时最大的一个势力就是埃及也被他击败，所以他一步步就逼近了这个犹大人的这个耶路撒冷这边。
而且呢，当时也真的应验了神预言的北方的民族来了哈。耶利米书25章9到11节呢，我们也看到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了，其实神称他为我仆人呢，就是说其实是都在神的掌控之下，是他所给犹大人的一个惩罚，而且当时也预告了国家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这里呢就看到神终于对犹大人是施行惩罚，但其实呢耶和华对他子民的心还是没有完全放弃他们，对吧？
好像看起来人就是20多年都不听神借着耶利米的预言或者是警告但是神就一直不放弃他。之所以让他耶利米再把这些20多年的话再写下来 啊，其实就是让他们一个是知道神一直的预言，一个是现在现实中巴比伦王已经攻到城下了，
嗯，
啊，所以就说这个预言已经马上就要变成真的了，
嗯，
神的审判已经到了门口了，
嗯，
啊，他其实这样做呢，并不是说看你们不听我的，你们咎由自取，
嗯，
而是希望他们看到以后回转，因为预言马上就实现了，
嗯，
啊，把握机会回转。
嗯
啊，即使后来书卷被烧了，就是刚才说约雅敬王把这个书卷都烧了，
嗯，
神还是命令耶利米再写一次，再写一卷，
嗯，
啊，再去读啊，和君王继续回转。
嗯，
神是不放弃。
嗯，所以真的看到神真的是常常就像我们今天所经验的一样，常常就是给机会约雅敬王还有他的子民，神对他的子民是永不放弃的。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
聆听故事，
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除了耶和华是对他的子民永不放弃，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耶利米也是学习神的榜样，他也是永不放弃的人。哇，乐意就很佩服他的毅力。我们看耶利米书就知道，同胞常常苦待他，嘲笑他，忽略他，讲的话没人听啊。后来哇，苦心写好的书卷被烧了哈，神叫他重写，他还是写了。后来我们知道，当耶路撒冷城破之后，他被抓去埃及。可是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呢，在埃及他是还是继续讲神的话，永不放弃。嗯，那小光老师，你认为耶利米他具备什么条件，使他可以这样永不放弃呢？
首先就是他很清晰，神呼召他做先知，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因为说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就是去传讲。另外就是，其实在这过程中，你刚才也说了，很不容易，同胞对他有很多的不待呀，甚至被抓起来呀，甚至放到非常艰苦的环境中。但是他还是知道，就是神与他同在。其实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的书卷里头特别多他流泪，但是他依然知道，就神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对他生命的一个修剪。这个修剪的过程中，他自己生命也越来越成长，越来越看到神的心意。
我也看见，除了有神的陪伴，也有伙伴，起码八路啊，肯定是对他不离不弃啊，为他写书卷呢，有性命危险的，后来犹大约雅敬王啊，不但追捕那个耶利米，其实也追捕巴路啊。不过除了巴路这个最得力的助手呢，我也看到同胞，虽然不是所有人听他讲，但还有少数的同胞听他的内容，耶利米所写的内容是会感到害怕扎心，而且王要杀他的时候呢，也真的是有人尝试去营救他，这都是他能坚持的一些条件吧，哈，一些有利的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耶利米他爱他的同胞，尽管被很多人拒绝甚至是苦待，他依然是爱这些同胞的，他为同胞流泪，不离不弃的愿意透过他传递的话语呼唤这些同胞回转悔改。
同意，我觉得有爱才有动力的嘛，真的。圣母，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不是很有毅力的人哈，说真话，有些事情都是虎头蛇尾的。你来分享一下，按你的经验，怎么才可以像耶利米一样，除了目标清晰啊，爱你要服侍的人呢，啊，有神同行哈，也有伙伴同行，还有其他的因素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比较贯彻始终的人吗？
是的，我觉得耶利米其实他在过程中有挣扎的， 他也有不明白的地方，但是他依然就是交给神，就是他有一颗谦卑的心。
嗯，
我觉得我们可能也需要有个谦卑的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太清楚神到底为什么带领我这样啊，未来我也看不到，但是神是知道的。所以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慢慢看到神的作为。人都是软弱的，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能靠自己要完全依靠神的地步。另外一个就是信心，遭遇这么艰难的环境，他依然相信神的爱，神对他的扶持，还有对百姓的爱啊。所以我们啊，在过程中可能不太能看清楚到底要发生什么，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但是我们知道神，他是爱我们的，他是公义的，这个信心是可能帮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的。
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说到底，你的目标是否来自神啊？这样才能坚持有这个信心嘛。第二就是对神的属性要有信心，他是会为我们好的。第三就是在过程当中，哇，常常都失败，怎么就抓住他。但是师母，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难呢、啊、说是容易，很多时候当在当中失败的时候就会有情绪，怎么去处理这种情绪，让自己可以不光是沉淀在那种情绪的痛苦当中或者内疚当中，而是能马上又谦卑的抓住神呢？
前两次讲的时候也讲到一些情绪啊，情绪其实是需要健康的去能让它抒发出来。
嗯
啊，因为你在情绪中的时候，可能那些道理都没办法说动你啊，让情绪抒发出来啊。但是我们其实能够最后让我们的情绪导向正面的是那个信心，是神的话。
嗯，
就是那个你怎么样去认识神的属性，你不但是知道，你还是相信的，那你的情绪可能就平稳。
嗯，是，这个真的需要多多操练我们的灵性。
嗯
嗯，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不要欺哄自己。
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
不是听过就忘掉，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
必定蒙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
听到、
行道，
一同蒙福。
就必然得福。
刚才乐意就和师母聊得很高兴哈，很投入，也希望跟你来聊。亲爱的空中家人，你是一个不容易放弃的人吗？你认为怎样才可像耶利米一样坚持去做对神所托付你的事情呢？除了我们刚才分享的点子，你有别的点子吗？我和小光师母等着你的回应，对不对啊，小光师母？
好的，哎呀，很开心大家能够有回应，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节目好像有一些成就感。
对对对，那真的谢谢小光师母你加入我们故事新天空的团队哈，谢谢你，也谢谢各位空中家人和乐意一起听说写眼平应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但愿我们都能在神的修剪当中成长。再见。
再见。
以前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已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已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就是不再束缚。